พระเจ้าข้าพระเจ้า37章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38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是这么多啊。我们昨天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它的背景，我想我把它稍微再重复一下，想定说昨天有人没有来，我很快的说明一下。那么不光是因为为这个把它复习，而且呢我们主要要再往前看更多一些。我们说过这里的节期呢乃是祝福节，我们知道每以色列人他们每年3次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就是逾越节，还有五旬节，还有呢就是祝福节。那么这个就是圣经中的祝福节。那么在以色列的日历里面、月历里面，它有第一个循环就是前面6个月，第二个循环后面6个月。那么第一个循环里面有两个重要的节期，开始的时候就是逾越节跟五旬节，那么到第二个循环的时候，那么这就是祝棚节。那祝棚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以色列他们也是都到了耶路撒冷过节。那么这个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圣经称它为最大的一个。那么，然后耶稣就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我们说过这个故事说，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以色列耶路撒冷重要的山头，我们说过叫摩利亚山头的圣殿。你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定就是在那么假定这是从南到山头，那么这边是南边，这边是北边，这边中间是西边。那么圣殿呢应该是这个样子，应该是这个样子，刚好是左西朝东，所以大门是在这一边。所以呢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外邦人的院。那么在快靠近这个圣殿的时候，有一个矮墙，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他们中间有一道墙，所以所有的外邦人到这里就止步了，外邦人到这里就止步了。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圣殿最中央的部分。那么这个门呢就是所谓的美门，如果从这边进行的话，那么虽然这是圣殿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它还是分了好几部分。那么一刚刚进去的有一部分，那个叫做妇人院，虽然它叫妇人院，其实所有的以色列男女老幼通通在那个院里，所以实在说来这个名词不是很准不是很恰当的，最恰当的应该根本就是整个以色列家通通在这里。那么然后呢大概有15个阶梯就往上走，那么那个应该可以算就到了圣殿的部分。那么到了那一部分呢，只有以色列男丁可以进去，这就为什么这个下面叫妇人院，其实也包括儿童在里面。那么然后呢以色列院再上去一点呢就是所谓的祭司的院，到了祭司的院，那么一进去就是铜祭坛，然后有圣所，最后有至圣所。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圣殿。那么主耶稣刚才所讲的那段话在哪里讲的呢？是在妇人院里面讲的。那么因为从妇人院往上走有15个阶梯，那么每年呢到了祝棚节的时候，这个祭司们呢就到了耶路撒冷附近的水源，其实耶路撒冷水源就有一个，那就是希罗亚的池子。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碰到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那么 那么主耶稣呢医治了他，就是开了他的眼睛。不过要他到希罗亚斯去死，等他到了希罗亚斯去死，他眼睛就看见了。所以呢每年到了祝棚节的时候，尤其最后一天就是第八日，那么这个祭司们呢就要到那里去挑选，然后呢就到了十五个阶梯的上面。那这个十五个阶梯不要忘记，到祝棚节的时候啊很热闹的。那么祭司们呢立位人就在那里唱诗歌，尤其唱诗篇啊，比方说他们就唱圣经里诗篇里面的上级诗，一共十五篇了，所以他一个阶梯一篇一个阶梯一篇。所以这个大概都是祝棚节的时候发生的。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事实上呢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很大的金灯台，很大可以照很远的，也是摆在这个妇人院。所以主耶稣看见这个他就说我就是世上的光，所以这个背景我想是很重要的。要我如果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就容易明白这些圣经。那么祭司们既然到了这个圣殿门槛那里，然后他就把水呢从门槛那里就倒下来。所以大家想想看，所有的以色列家他们团聚在一团，然后站在面对这个圣殿，你很明显的看见这个水啊很自然从圣殿的门槛里面流出来。那么流出来呢然后流过这个阶梯，好像或许是这样子。所以主耶稣就是根据这个来来讲了下面这段话。那么当主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那么为什么主耶稣经上所说的？因为在座的他们都是读旧约圣经的，所以他们很懂得以西结里面的一个，很懂得以西结里面的故事。所以我们好不好现在很快看一下这一节。以西结是我们看第四十七章，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第一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那么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引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两只牵着，使我趟过水，水的水到海子谷。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一千肘，使我趟过河，水变到腰；又量了一千肘，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瘴气，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所以在这里很明显有一幅图画，就是水呢是从圣殿里面流出来，门槛里流出来。那么起头呢，在圣殿里面就好像一井的泉源一样，因为那个是个水泉嘛。但是现在这个水往外流的时候，你看见有人呢拿着准绳往东量，这个水往东量。那么所谓往东走的时候，那么每量一千肘呢，结果水就深了一点，起头到了海子谷，然后到了膝盖，然后到了腰，最后就变成了。所以我们说过。所以这个段的圣经，那么就是当那些以色列人祭司们他们把水从圣殿门槛往下倒，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重演四十七章这一段的故事。所以所有犹太人都懂得，那么主耶稣就根据这个背景呢就说了下面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呢是很到了后面，如果大家读以西结书前面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要被掳了，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那被掳到巴比伦以前呢，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军队一定要围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要把圣殿毁掉，把圣殿拆掉，然后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就在这个圣殿被毁的前夕，那么以西结呢就写了以西结的书，他就看见了异象。那么但是最重要在哪里呢？最重要就是说以西结要试着解释为什么 这个圣灵要被毁。那当然呢，从以西结书里面有特别数点以色列人他们在神明所他们得罪神的地方，他们暗中拜了许多的偶像，所以如果你读以西结很清楚，所以神的荣耀就不可能再住在他的百姓中间。那么神的荣耀在什么地方呢？神的荣耀事实上呢，在圣殿里面是在哪里？是在至圣所里。大家都知道约柜上面不是有施恩座吗？施恩座这个中间，那里乃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那么也是神的荣光所在。从肉眼来看你什么都看不见，因为神的荣光根本没有人看得见，但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荣耀的确在那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等到啊这个神以色列人实在得罪神，当他要被掳了，在被掳以前呢，那么启示结束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就撤退，圣殿所以是圣殿，因为神的荣耀。什么时候神的荣耀撤退的房子或者空的房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讯息，他们所以有圣殿是因为神现在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呢神的荣耀住在圣殿里面，这就变成圣殿的意义。如果什么时候圣殿的荣耀，神的荣耀不在圣殿里面，那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它不过是空的，只是一个空洞的东西，就剩下空的壳子。所以你看见神就是借着这个来教导他的百姓，如果他们向神忠心的话，那么人能看见圣殿，人也能看见圣城。圣殿指着神的存在，圣城指着神的建筑，因为里面有神同在，外面自然就有神的建筑。那么神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外面虚有其表，非常的辉煌，就像主耶稣那个时候一样，门徒们指给他看的，这是何等的圣殿，何等的殿宇。但主耶稣说，有一天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神绝对不要让人看见一个假象，尤其是神，尤其是他自己的，尤其他以色列人是神的拣选。所以你看见，当他看见一个无花果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神就从根就开始就咒诅无花果树。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所以我们知道说无花果从根就开始腐败。那么在公元前600年，当以西结写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事实上呢他就是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你看见既然他们那个是内容已经没有了，以色列人根本已经离弃他们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让以色列人知道说，现在你所有的功夫是空壳子，你可以再华丽，你的建筑可以再华丽，那个功夫是空壳子，神的荣耀是黑的。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圣灵就很花了很多的篇幅来描写那个以西那个荣耀怎么撤退。那么先是在至圣所，然后慢慢就到了圣殿的门槛，然后呢依依不舍的，好像直升飞机一样，你说看着神的荣耀慢慢挪移，然后慢慢上升，它不是一下子升到天上去，没有。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慢慢的神的荣耀就到了什么？就到了圣殿东边的那个橄榄山上，依依不舍。然后从橄榄山，神的荣耀才升到天上去。所以大家明白，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等到以色列不，等到就神的荣耀离开了，回到天上去了。所以你读但以理书。神圣经怎么形容我们的神呢？是天上的神。本来根据亚伯拉罕，神呢是天地的主，他是天的主也是地的主，没有错，万天地都是他。但是现在你看见说神把他的同在收走，从荣他的同在就完全的撤退，就撤回到天上。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被掳以后的悲哀。你看见外面什么都有，圣殿也有，你如果看外面的话什么都有，就好像教会到了中古世纪，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什么，叫做阿奎南 Thomas。 那么他因为到了罗马，那么教皇一定要招呼他，所以就招呼他参观圣殿的。 参观圣彼得堂的时候，他就举着天花板，举着很多的金属，很多的灯罩，然后他就对神学家说，他说你看呐、啊，我们第一任的教皇彼得，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你看现在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你要看看天花板，你一看看圣彼得堂，你就知道我们多么丰富。你像那个神学家回答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不错，现在呢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那后拿上了耶稣的名叫下叫那瘸腿起来行走那个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的教会只剩下科技，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什么时候圣殿神的荣耀撤退了，它只剩下科技，剩下科技和任何的房子都是一样的，那可一块石头不如一块石头，神又任凭它被拆散，神又任凭它被焚烧。弟兄姊妹，神的目的就要让以色列人看见，神要以色列人是里外是完全一致的。那么神对于以色列是这么说，神对今天教会也是这么说，因为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吗？然后在哥林多书前书里面，保罗又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圣殿就是你们，那是这个教会来说。人如果要拆毁这殿，神要拆毁那里。你知道罗马帝国试图要拆毁这殿，结果神要拆毁那里。你看见后来，你看见后来为什么罗马帝国亡国了？你看见就是应验了这句话。所以大家都知道，旧约的圣殿不过是预表，到了新约，它的实际乃是在教会身上。所以这是一幅很有趣的图画，很有趣的图画。那个图画是什么？那个图画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退到天上去。不过呢，这个以西结书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他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荣耀要回来，神的荣耀要回来。那么这个才是盼望。你看见先知最重要的讯息不是说拆毁就拆毁，他要告诉你虽然拆毁了，哪一天他们要复兴的。所以这就是以西结书。所以以西结书呢，到了四十几章以后，你看见果然荣耀回来了。如果大家回去去读的话很清楚。那么你怎么知道荣耀回来了呢？因为神的荣耀回来以后，你发现圣殿和从前不一样了。有一点不一样在哪里呢？不一样就是说，这个从门槛里面，这个圣殿的门槛底下居然发现有水泉。那不光发现水泉，而且这个水泉呢后来往东流，结果就变一直这个河呢就变成一条河，经过四次的测量，结果呢就流到哪里，就流到了这个死海。那么现在大家记得，这个是以西结书告诉大家的讯息。那么这些犹太人他们都懂得，他们都懂，所以他们巴不得什么？巴不得有一天呢弥赛亚能早一点回来，荣耀就可以回来了，就回到圣殿。那这是他们所盼望。所以每年到祝棚节的时候，那么他们都希望，都为什么都要把水从门槛里倒出来呢？意思就是告诉他们，就是说我们在等候弥赛亚回来。如果弥赛亚回来，荣耀就回来。你怎么叫弥赛亚回来？你看看那个水从圣殿流出来，就证明弥赛亚就回来了。那么主耶稣呢，就是根据这个背景，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那主耶稣试着要告诉他们说，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因为主对他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把它建起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殿乃是指的主耶稣的身体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话，圣经给我们看见的道成肉身，支搭帐篷在人的中间，就好像圣殿一样。保罗那个约翰怎么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乃是神独生儿子的荣光。所以现在你看，在圣殿里面，在主耶稣就是那个圣殿，你看见吗？所以他说拆毁这殿，结果在这个圣殿里面，约翰做见证说，我们看见了他的荣光，也乃是神荣独生子的荣光。这个荣光就是以西结所说的那个，就是所说的那个荣耀。 所以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弄错了。不错，有一天神的荣耀是回到千禧年的圣殿，没有错。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是比那个殿更大。所以记不记他说，我乃，他说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为什么比殿更大？因为荣耀回来的时候是回到殿里。所以现在你看见，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你看见说他就是那个殿。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主耶稣身上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但是不止如此，神的荣耀不只是借着主耶稣带回来的。现在主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么信我的人呢，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这个腹中是指的从他的深处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主耶稣告诉这些犹太人，你们不是看见圣殿的水，你们看见水从圣殿的门槛里面流出来吗？那个是个物质的圣殿，你们巴不得有一天神的荣耀能回到那物质的圣殿。但是我告诉你们，你看这些你们所看见的是水从圣殿里流出来，但是现在这些人，你看这些人从他们的腹中就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换一句话说，他们就是神的殿，明白吗？你不需要等着有一天那个神的殿回来。你看见说这些人，他们信我的人，这些人从他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你们不是看见殿水从殿里出来吗？你看见同样的从他们身上出来，所以他们就是神的殿。所以保罗说，神，你们就是神的殿。如果有人要毁坏这殿，神要毁坏那里。然后下面说，这殿就是你们。所以现在我们的，这是为什么今天我要特别的加强一点，就是说，不错，我们读第四章的时候，有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说，敬拜神到底是在这座山上呢，耶路撒冷呢，还是在撒玛利亚？主耶稣说，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现在你不需要到殿里去，因为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到新约的时候，凡是相信主耶稣这个人的人，他就是神的殿。所以现在你只要往至圣所去，你就到了那个井的，你就到了心灵的深处，你就能够敬拜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殿。所以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指着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来到至圣所，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井的泉源，不错，这个一点都不错，指着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但是不要忘记，因为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对谁说的？他乃是对于那些在富人院里面那些所有以色列人老妇女，这个男女老少来说，所有以色列全家都聚在那里。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一幅很重要很重要的图画。那一面给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殿不错，但是很明显的，这些人都是神家里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已经是神家里的人。然后呢，圣经说我们要渐渐地成为主的圣殿，圣灵居住所在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用这个比方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就是神的殿，因为我们根本就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你看这些以色列人聚在那里，好像给我们一幅图画，就是我们这些人聚在那里。但是呢，以色列人所看见的这个物质的圣殿，所看见是物质的水从物质的圣殿里面流出来。但是现在呢，主耶稣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不是一个物质的殿，他们就是神的殿，他们每个人都是神的殿。但是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家里的人，然后他们要渐渐地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乃是圣灵所在的地方。那现在请我们记得，从他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从第四章一直到第七章，给我们看见的生命从一井的泉源到活水的江河。不错，这是从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来说， 但是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出，既然这些以色列人是在神，就在富人院里面，好像一家的人一样，那弟兄姊妹，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神家里。那么讲到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弟兄姊妹，不错，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基督的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但是更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只有基督的身体能够把他的生命完全彰显出来。我们每一个人不过是肢体，也许我们是指头，也许我们是眼睛，也许我们是耳朵，每一个生命都是丰富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再丰富，你赶不上整个身体的。所以如果讲到我们得着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的话，我们一面要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所得的生命是丰富的，但是更重要的，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呢是个生机体，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身体是什么？身体乃是生命的彰显。如果一个人红光满面的话，你看这个人是健康的。而且你看，如果一个人很巧的话，比方说他是个音乐家，是个钢琴家，那钢琴家你看见他一定是个健康的人。不光是健康的人，而且你看是他可以说他的身体的状况最好。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弹琴的时候，他每一分钟他最少要看1500个豆芽菜，就是那个乐谱。那么然后呢，同时他的头脑要立刻给他命令，要然后他的手就要最少要弹二，就要去在这里，你看那个动作就有2000个动作。所以他的眼睛、他的手也好，他整个人也好，等到他弹完了以后，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富有音乐才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如果要知道这个人生命有多丰富，你只要看看他的身体，他身体所表现的不只给我们看一个健康的人，也给我们看一个不光是有生命的人，而且这个生命是丰富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今天神不只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神也拣选了教会。所以不要忘记，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什么意思？很简单，我们如果每一个人已经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看教会所表现的那更是那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现在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很明显，一面是指着个人来说的，你看见吗？他来到至圣所，他里面有一切的泉源。那么现在呢，活水就从他身上流出来，那这个明显是丰盛的生命。那个人的如此，团体也是，教会也是。所以基督徒不可能离开教会，因为我们知道说，只有教会才能够把那个丰盛的生命把它完全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很可惜，今天大家对于教会的认识很肤浅，只是一点点的事。但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主高声站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讲丰富的生命，讲丰盛的生命，一面指的个人的，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是凡是个人所经历，你看见教会从不远经历。所以这个基督个人成长的过程，就是教会的成长的过程。但是不要忘记，没有个人的成长，就没有教会的成长。如果我们个人在主面前能显不出那个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在主面前光是不光是活在主面前是一己的权利，而且经过圣灵四次的工作，那就是四个神迹，最后带出那个丰盛的生命，活水的江河。那么个人是这么长进，教会也是这么长进。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个人是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今天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人怎么会觉得神的同在？所以很稀奇。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神的。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神的。那么这个殿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那么当然， 这个教会乃是要遇见神的地方，所以当然教会正常的光景应该在至圣所，就好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一样，而不是外面。你知道主耶稣推倒了罪犯营前的，那是在外面。所以到底今天我们在地上的见证，我们给人看见只是看见那个外院呢，到底有卖牛羊鸽子呢，还是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么大家看见这里原来是至圣所。那么教会什么时候显出至圣所的情形？那是每一个基督徒活在至圣所，乃是每一个人都来到心灵的深处。所以弟兄姊妹，当教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很可能就一个人讲，但你看每一个人都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这个教会，那这个时候你看全教会乃是在至圣所，乃是来到心灵的深处。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不是指，不是我的意思，不是指每个人都讲，不一定。教会有各种不同的主，有祷告的主，有传福音的主，有讲道的主，但是不管什么样的聚会，你看见教会正常的光景，不是只给人看见一个身肢体在那里动，乃是给我们看见整个身体都在那里，每一个肢体都在那里动。那你是怎么办得到呢？讲道当然一个人在那里讲，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讲道的聚会呢，有没有主的同在，乃是看下面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没有来到心灵的深处。有许多时候讲道的人在主面前预备得很好啊，很有高油，很有主的同在，但来到聚会里面，因为弟兄姊妹很会频道，像品茶一样，你不知道听了多少篇的道，所以可以说对于听道是最在行不过。所以来到这里呢，你不是在那里吸收到，你在那里根本频道，你说哦，这个比方讲错了，这应该是这个比方应该放在后面才对。所以你看，如果每一个人都在那里频道，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看得很清楚，这个讲道的人他预备了100分，结果呢50分要被打回去，一定这样。所以有的人说，哦，今天讲的不好，你就今天讲的不好，谁的责任？当然讲的要负责，但听的人是更大的。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肢体都有关系。那如果一个讲道的主很有主的同在的话，你看见了，他预备了100分，结果因为听众活在神面前，他在那里为讲道人祷告，而且他真正来到主面前，好像坐在这个，好像坐在什么，好像坐在这个马，坐在主的脚前。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会觉得讲道人会觉得下面好像海绵一样，你讲一句，好像里面的渴慕啊，能把你里面讲没有讲的又把它吸出来。所以一个正常的情形，一个人准备100分，结果吸出来乃是200分。那弟兄姊妹，这个聚会是充满同在，主同在的聚会。弟兄姊妹，教会聚了那么多年，我们以为我们都会聚会，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教会乃是彰显基督丰满、丰盛的生命。所以，所有用在个人身上，你看见都能用在教会。我再说，就算是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必须来到灵的深处。如果你真的来到灵的深处，弟兄姊妹，很明显，你知道你是坐在主面前，你活在主面前，我也活在主面前，你在至圣所，我也在至圣所。那这个时候，全教会聚在一起，他当然要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只有当我们大家都在至圣所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神面前，结果你看教会给人看见的是神的殿，但特别给人看见的不是卖有牛羊鸽子的外院，那个比较热闹，那个大家容易看得清楚。所以你看今天大家对于教会的概念，对于教会的印象都是外院的东西，都不是里面的东西。但是教会如果真的是基督的身体，如果它真的代表丰盛的生命的话，那弟兄姊妹很清楚，个人怎么得个丰盛的生命，教会是同样的能够彰显那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要回到42篇，我们从42篇开始，现在我们回到42篇，你看现在我们就明白了42篇里面一些的话。我们来看42篇， 诗篇四十二篇，诗篇四十二篇刚开始的这个路是在溪水旁边，你看到吗？第一节，神啊，我的心羡慕你，如鹿羡慕溪水。我们说过，这个是在黑门山下，可以说是在约旦河的上游。那么现在，如果这个路顺着这个水流往下走的话，那至少它从一个黑门山比较高的地方，慢慢慢慢往比较低的地方，然后最后呢，越往越往。那么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是个火山区，因为在火山区，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钻石。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个路在这个溪水旁边。但如果它真的沿着这个溪水往下流的时候，你发现黑门山下其实不止一道的溪流，有好几道的溪流。在这道溪流旁边你看见路，在另外的溪流旁边也看见路。所以如果你继续往下走的话，你慢慢会发现的不止一条溪流，乃是一条、两条，甚至三条。慢慢慢慢，你看最后就汇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你才发现说，你不是全宇宙中，你不是全世界里面唯一的精灵，你不是在黑门山下的唯一的一只鹿。等一等，没有多久以后，你不只碰见你不只看见你是在溪水旁边，你看见其他的鹿也在溪水旁边。这是什么？这就告诉我们说，你不只是一个人做基督徒，你如果真的在鹿溪水旁边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还有别的基督徒和你有同样的经历。那么然后你看这些溪水慢慢的就汇成一条比较大一点的河，这个时候水量就大得多。你看见所以现在不是一个溪流，现在不是一只鹿，等到这些鹿真的汇聚在一起的时候，现在你看见那个河呢，乃是宽广的河。那不光如此，等到从一个断层到另外一个断层的时候，现在你看见是瀑布发生，现在的水量不是溪流能够计算的。现在你看见，等到你能够这种诗意的时候，所以等到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等到这些路通通聚在一起，等到这些溪流通通聚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必须往深处去，然后在这里所看见的乃是瀑布发生的情况。所以瀑布发生乃是等到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神的儿女聚在一起，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应该是最丰盛的。那么结果你所听见的乃是瀑布发生。然后下面说，深渊就和深渊相应。那么我们就不懂什么叫做深渊与深渊相应。我再说这个，你只有到火山区你才会明白的。我再给稍微解释给大家听。我们最近就到了智利，我们说过智利是全世界风景很美的一个地方，一个国家。那么这个智利所以美，是因为它有2000座火山，那么有10几座火山到现在还是活着。所以呢，我们在智利特会了以后，然后我们有几位弟兄就开车就到了火山区。那么火山区有几个很漂亮的湖，那个非常美。那么好多的湖呢，你看它都有出口，结果从湖那里就有一条河，那条河呢最后就流到海里面去，就流到这个那个附近的，就流然后呢就流出去，所以很明显就有河嘛，有的河呢就流到海里面。那么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河的形成就是从火山所形成的湖那里就流出来。那么后来大家智利有人发现一件很有趣，有一条湖啊，有一条河，它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而且同时发现有一个火山所形成的湖啊，没有出口的，但是呢很稀奇，没有出口，但是又有一条河呢，不知道从哪里就蹦出来，从哪里就流出来，就出现。然后呢这个科学家就去研究这个湖的这个成分和这个水的成分，里面是一个氧气的成分。所以现在科学家能够断定说，现在这一条你不知道从哪里流出来的那个河，事实上呢就是那个水呢就是湖上面的水。那现在我们要问， 那为什么那么为什么不见了呢？那个水到底到哪里去？那非常有意思。那么所以那个他们做研究的人告诉我们，原来啊，等到这个湖要往外流的时候，它不是往外流，它往深处去，它往地下去，所以一下子就不见了。在这个世界上你根本找不到那个河，其实那个河还在流，不过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流。那么然后呢，这个向导就把我们带到一块瀑布那里去，到了瀑布，在这个瀑布要是往下流的，往下去的时候，结果我们才发现一个秘密，原来在这，如果天气好的话，你在这个瀑布的上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水哪里来的呢？这个水很奇怪，不是从湖里来的。那么结果你发现这个水我们流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水这个里面的颜色会改变，因为原来从地底下会喷出一些水来，所以这些水的来源从哪里来？这个水的来源根本就是从地里面出来的，而地里面出来的水呢，就是火山区那个湖里面所流下的水，完全一样的水。不过现在呢，当它变成瀑布的时候，你看，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水要往深处流，这个水往地下去，那么完全人根本看不见，根本我们根本就看不见那个。但是等到呢，那个等到这个水在涌流出来的时候，那现在因为它涌流出来，它里面有一些泥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水要变成瀑布以前呢，你看这个水一圈一圈的，上面有很多，你看得出来，你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呢，哎，这个水是从底下来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是这些水啊，你所看见很清晰的水，后来变成瀑布，汇成瀑布，从哪里来的呢？那根本就是从哪里？根本就是从地里面上来的。而每一个水都是从深处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有同样的一个水源，结果你看，深渊就和深渊相应，这个深处就和深处相应，然后最后呢，我们看见的乃是瀑布发生。那这就给我们看见，当我们说，当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你知道现在我们讲交通这个词已经用了很多，我们说我们在一起交通交通，那弟兄姊妹，所谓在一起交通交通，许多时候是讲闲话，所以你看很多聚会啊，聚会的时候没有人讲话，如果交通聚会没有人讲，没有人交通的，但是等到聚完会以后呢，话匣子就打开了，那么常常一聚就是一个钟头，常常在一起是一个钟头，所以普通我们所说的交通其实是交换闲话，就是。但是不要忘记，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有交通，真的有交流的话，那是什么？教会每次聚会的时候，不管是波比聚会，不管是信息聚会，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在这里有瀑布发生？你怎么知道这里来到的是这个水？因为每一个人都被带到深处，每一个人都是来到灵的深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圣灵借着许多的环境把我们带到深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不见，在世界的眼光看不见。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当他降生的时候，天使有唱歌的时候，那个就好像放烟火一样，所以主耶稣降生那个晚上好像很热闹，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当那个水流出来的时候，你看见神把它带到深处去，圣经告诉我们，它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根。每一棵树最叫人有印象的部分是看得见的，你看这个树叶非常的茂盛，但大家忘记这个树所以茂盛，因为它有看不见的地方，那看不见乃是根的部分，所以这个树这么伟大，这么茂盛，因为它有个根，深到一个地方能看到它的水源。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地上只有33年半，但大部分的时间大概有30年，这个世界根本看不见它，好像那个水从海里从湖里出来，结果到地下去。只有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主有多深。今天10个基督徒有9个基督徒是肤浅的，我们所有属灵的东西大家都看见，你看见吗？保罗生长于地步，14年前他所看见，14年前他所看见的奥秘 他十四年以前我们才知道什么，我们才看得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得出一些什么东西，只要昨天得到的，今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这个人就是不能隐藏任何东西，你看见原因在哪里？我们永远不能往深处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心灵的深处，在井的生活深处的生活，你看见说很稀奇，许多时候神就把我们带到地下，所以许多神就把我们隐藏起来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所以当他起来为主，当起来传道，到处医病赶鬼，为什么他能结果没了？这就是你看见神把他们带到深处的时候，结果好像神把水闸一打开，这个生命的水就涌入了。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你看见每个礼拜，你看见圣灵把我们带到深处，好像人家不知道我们学了多少功课，人家不知道我们读了多少经文，人家不知道我们怎样在耶和华面前生小的梦样。但是每次来到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就从深处就能和深处相，因为只有深处能和深处相。所以弟兄姊妹，你被带到深处，我也被带到深处。事实上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生命，那个生命都是从河里，都是从湖里面流出来的，但是这个世界找不到它，这个世界只知道是他在电脑旁边，只知道他是医生，只知道他是护士，知道他是上班的，知道做这个做那个，但他们不知道，这些人他们乃是不管在什么情形底下，他们都是与主有最美好的交情，他们是一直是坐在主的脚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住的祷告，不住祷告怎么祷告？不住祷告很清楚，不是指着定时的祷告说。你在计程车上面祷告，你今天在捷运里你能祷告，你在家里能祷告，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在这做运动的也能够祷告，这叫做不住的祷告。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你看见我们这个人都是活在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不光是你一个人被带到了什么，给被带到溪水旁边。如果我们真的顺着神的旨意往下走，你会碰见你的弟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因为都跟随主，都走主在西安的大道，所以我们彼此相遇。那么然后你是从被带到地，你被带到深处，我也被带到深处，结果深处和深处就相遇。我们昨天不是讲过了，神是个人，然后因着我们用心灵来拜他，灵和灵就起了共鸣，这是垂直的方向。如果我们来聚会的时候，你在心里的深处，我也在心里的深处，弟兄姊妹，深渊与深渊响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深处和我的深处就起了共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交通，这个就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共鸣的原因在这些地方。所以现在明白了，本来当这个鹿他怎么得到满足，看那些隐于那个水。所以当我们个人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是隐于圣灵，没有错。但是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圣灵乃是把我们进程当中一个水。所以就是每次来到聚会里面，圣灵都是把我们进程当中一个水，所以没有单独的行动。圣灵因着我们隐于圣灵，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圣灵就把我们浸透了。如果圣灵把我们浸透了，那你就要像这个鹿，这个写诗的人，他从鹿的感觉里面说，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如果波浪洪涛漫过鹿的身体的话，那你知道说现在鹿不光是隐于溪水，事实上呢，它是被水完全浸透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被圣灵充满，我们是相信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现在你看见的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变成基督的身体？因为深渊与深渊相，然后现在圣灵 把我们进成功的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被圣灵包围，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谁说我们不应该追求圣灵充满？当然要追求圣灵充满，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你看见说，只有当教会来到至圣所的时候，现在人看见的乃是给自己的存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充满的话，你是被圣洁的灵充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作，给人看见乃是圣洁的主。所以让我们记得，口号没有用，你可以说我有这个经历，你可以说我有那个经历，你做给我看看，你的灵是什么灵？今天你的生活是不是圣洁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绝对相信主的话，我们应当不应当醉酒，应当被圣灵充满。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每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听见瀑布发声，深渊和深渊响，虽然一个人在上面讲，下面听的人，因为你在深处，他也在深处，你看就起了共鸣。现在讲到很辛苦，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人唱独角戏，大家在下面批判你，你需要两个深渊才能够共鸣。所以不光有人要讲，而且许多人在听，但听的人和讲的人，他在深处，你也在深处。今天难处在这里，有的时候讲的人不在深处，他光讲很多笑话，你觉得哈哈大笑，那就如此而已。如果讲的人在深处，你能感觉到神的同在；听的人也在深处，你也能感觉到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都被主带到深处，结果深处就和深处相遇。那这个时候，你要说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现在这个路的经历比从前更深了。用我们懂的话来说，我们不光是隐于圣灵，不光圣灵在里面引导我们，而最重要的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们应当被圣灵充满。而这个不是，这是一个常态来说，被圣灵充满不是一个忽然间怎样怎样。有的人说我被圣灵怎样怎样，那弟兄姊妹，在那里所说的被圣灵充满，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直保持的状态乃是被圣灵充满的状态。所以当圣灵把我们进成一个身体的时候，你在这里所看见的是个身体，不是你一个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么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当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所碰见的那是更丰盛的生命，是你的生命加上我的生命加上他的生命。在你的身上有基督的谦卑，在我的身上有基督的温柔，在他的身上有基督的忍耐。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人看见的是基督的人格。当人看见基督的人格的时候，人就碰见了基督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就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严格说，我们如果忠心的话，我们最多给人看见基督的谦卑这一点，但是另外一个人身上能看见基督的人呢，只有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人才看见基督的人格。什么叫做得荣耀？得荣耀就是如果人在教会的身上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的话，那弟兄姊妹，这就叫做荣耀。神的荣耀不光回到基督的身上，也回到教会的身上。我再说，教会没有荣耀，月亮不会有光的，月亮它自己从来没有光的。天上明月光，疑是地上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个窗前明月的光不是月亮的光，窗前月亮的光根本不是太阳的光。所以就是什么？因为月亮的脸向着太阳，它就吸收太阳的光，然后反射太阳的光。我们是没有光，教会是没有荣耀，但是教会有一个使命，教会应就向着太阳敞开的阳光。结果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了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清楚，我们明白了，如果从教会的腹中能流出活水的江河，那就证明说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那就证明说今天在教会的身上，人能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 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理论，这个应该是实际才对。所以这个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今天教会怎样的能够显出那基督丰盛的生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的。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基督的生命乃是丰盛的生命，因为那个生命能充满万有，结果教会乃是那个生命的丰满。那你看见，你就知道了，许多时候在我们一个人身上显不出，还不够给人有很深的印象，乃是在教会里面能完全彰显出来。所以感谢主，也因为这个缘故，神的旨不光在我们个人身上，也很自然的是在教会的身上。所以现在我们应该知道说，今天我们所得到的生命，不光是得到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好，我想我们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那最后，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要问这个活水的江河往哪里流，这点就很重要。你如果知道往哪里流的话，那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因此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见证的产生乃是根据我们生命的光景。你有多少的生命，你就产生多少的见证。所以下面我们要问说，这个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这个江河往什么地方流？这个江河往什么地方流？那当然很清楚，那些首当其冲的，你看见那个水往那里流的时候，首当其冲当然是谁呢？当然是这个神家里的人，很清楚，你看见没有？这个水，因为他们就在富人院，对不对？但是不止如此，这个水还要往前流，然后从门槛那边流，那么根据圣经，最后要一直要往东流，然后每一千轴它就深一点，再一千轴就再深。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这个腹中的江河，这个生命洋溢的生命，它不光是为着整个的教会，不光为着整个神家里的人，也是为着全世界。当它向世界流的时候，那就是教会的见证，个人是见证，团体也是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有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不光为着我们自己，丰盛的生命不光叫我们属灵，不光叫我们好像盖恩夫人一样，不光叫我们好像达比一样，不光叫我们像保罗一样是属灵的，不错，这个是很宝贵的。但是我们知道，所有主所给我们的生命，常常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所以进入的生命乃是倒出去的生命。不要忘记这个，你怎么知道你是丰富的？问题就是看你能倒出去多少。许多时候我们倒不出什么东西来证明我们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只有的丰富的生命乃是倾倒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当这个生命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是一景的泉眼。这个生命丰满的时候，要成为奔放的生命，要成为洋溢的生命。这个生命当然能叫我们这些人得着供应，得着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不是为着我们，这个生命不光为着教会，这个光生命也不是为着我们自己，这个生命乃是流向全世界。那么这个流向全世界的生命乃是倒出来的生命。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今天主叫你丰富，如果主叫你生命非常的丰富，不是叫你孤芳自赏，这个生命那是要倒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下面我们结束以前，我们要来看这个生命到底是往哪里去。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一期结束这是这样，我们如果看了就会很清楚。一期结束第47章，现在我们看那条河啊，两经过四次的一千左右，我们看到往什么地方流？第六节，47章第六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 他就带我回到河边，你看已经有河了，你看见吗？我回到河边的时候，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流去，必下到阿拉巴，直到海。那么这个海是什么海？是死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这个沿海就是为什么叫沿海呢？因为里面都是盐嘛。它不光有氯化钠，还有氯化锰，所以如果你在死海不小心喝一口的话是苦的。那么不光这样，因为这个死海啊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这个水只有往里面流，它从来不往外流，你看见？结果它就变成了一滩的死海。那么因为这个缘故，盐会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慢慢都蒸发掉了。那么所以呢，到了一个地步，因为它的盐分非常重的缘故，所以呢你根本沉不下去。你在上面呢可以看读圣经，你如果在死海可以读圣经。但是死海的特点是什么？死海的特点，一个生命，一条生命，这是死海的特点。所以从前在早期的时候有一幅壁画，那个壁画是放在地板上，那个壁画上面告诉我们，这个约旦河要流到死海，等到快到死海的时候啊，那个鱼都是回头游的。因为本来这个约旦河是淡水，等到快到死海的时候，它碰到那个盐巴、氯化锰，还有氯化钠，还有氯化锰，结果它就回头游。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死海可以说是全世界你找不到生命，在里面根本一点的生命都找不到，根本没有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我们这次讲的不只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么现在这个水往什么地方流呢？是往没有生命的地方流。那么死海不光是死海，如果大家去过死海，你知道死海的附近根本就是沙漠嘛。你如果到死海的附近，根本是不毛之地。所以我们每次到以色列都是从阿曼，然后坐了这个车子，就过了这个约旦河，就是耶利哥，然后就到了死海。到死海附近什么也没有，而且死海的温度是非常非常。有一次我们到了死海，那温度高得不得了。他们告诉我们说，死海的常常是110度啊，华氏。他们说笑话，说是火鸡生的蛋都是熟的。那你知道有多热？那不光是如此啊，你知道这个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对吧？但是呢，耶路撒冷呢是那一带最高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想象啊，你假定现在我画一个截面的地图，是从地中海一直到死海。那如果在这个截面上，你会发现最高的地方是耶路撒冷。最低的地方是死海，所以耶路撒冷对死海来讲是最高的地方。这个死海是没有生命的地方，但是在那一部分最高的地方怎么呢？是耶路撒冷。所以圣经里面耶路撒冷永远代表见证说，因为神把灯台放在最高的地方。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圣殿这个水从哪里流出来？从圣殿山流出来。圣殿山的水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这个水呀、是从那个地方最高的山，你看耶路撒冷的山上，然后这个水呢就往东流，一直流到什么？一直流到死海。那么它流的时候啊，是沿着山谷。如果今天大家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从前带年轻人去以色列，我们是这样做法的，我们是让游览车就开到死海的附近，然后大家就沿着山谷就往上走。那如果年轻人走不动了，然后就让车子来接他。其实那一段很简单，那段起脚的那段大概车子不过是20分钟的车程，实在说来并不是很远。但是因为你从一个最低的地方到最高的地方，你就显得特别不容易。那么当这个水往下流的时候，大家要记得，它是从海拔很高的地方，因为最高的也慢慢就到了水平面，就海拔相平的地方。那么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如果你再往下走，那就在海平面底下。那么那一段的谷啊，叫做活谷。为什么叫做活谷？因为温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你如果到了那个地方，给你的感觉好像到了地狱一样。 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人呢，他们认为你如果到了死海，你就到了地狱。如果你不知道地狱什么样子，你如果不知道地狱的火是怎么烤你的话，那么你只要到了水平面以下，那么你就知道那个火就是火宝。你如果真的在夏天走那段路，那是很不容易走。你知道所有的主耶稣受试探呢，不是到了试探的旷野，犹大的旷野，那就在这个附近。根本如果没有树荫的话，你这个人根本不可能在那生存。那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诗篇121篇呢，讲到这个叫太阳不伤害你，月亮不伤害你，你就知道说只要走那段路一定要受伤害。所以你知道从耶利哥从死海一直往耶路撒冷走，这条的路叫做西安的大道。那么圣经讲的西安的大道，如果你从这个耶利哥如果往耶路撒冷去，你要来到神的面前的话，那就是所谓西安的大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西安大道一定要经过流泪谷的，是不是？那么流泪谷是什么谷？流泪谷就是那个火谷。人如果真的经过那个地方的话，烤也烤出眼泪出来。你如果没有经过，你不会形容。我们有一次刚好是夏天，那么到了那个地方，那弟兄姊妹怨声载道，那你不要没办法形容。他们告诉我们说，许多时候耶路撒冷下雪，摩亚山也下雪，就是对岸也下雪。你看见吗？这边是这边耶路撒冷山下雪，这边在约旦那边摩亚山也下雪。但是很奇怪，这个雪下到了火谷，下到了这个死海那个上面，就到了火谷那一部分，就所有的雪统统融化，根本雪下不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有一个可能，在耶路撒冷冬天，你到了这个死海就变成夏天。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地狱离天堂从来没有那么近过。如果你要知道地狱和天堂的距离的话，那就是死海和耶路撒冷的距离。那么不要忘记我刚才说过了，这就是那个附近的死海。死海是一点的生命都没有。那很有意思，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两棵树，对不对？一棵是生命树，一个无花果树。那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双胞胎，一个是一个是谁？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对不对？那不光这样，圣经也给我们看见巴比伦，也给我们看耶路撒冷。那圣经也给我们看见两道雪，一个是加利利海，一个是死海。如果大家有机会哪一天从死海到加利利海去看的话，你就看这加利利海完全充满生命，一片清脆，死海是一片枯黄，周围没有生命，它里面有没有生命？难怪主耶稣他呼召门徒是在加利利海，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他的福音乃是生命。所以你如果到加利利，所以你弟兄姊妹，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到以色列去累得不得了，好不容易你想我现在要过约旦河了，以为约旦河像长江在河一样，结果像个臭水沟一样，所以你很失望。失望还不要紧，你看见这个死海周围什么生命也没有，走了一大半天通通是枯黄的一片。那么乃是你慢慢往北走，你如果真的到加利利海，你看是一片的清水。所以你看这里有两道水，一道水代表死亡，一道水代表生命。那加利利的海不光代表生命，而且代表更更深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里有两道的水。那么今天的以色列的政府和约旦的政府试着要联合起来，看看能不能解决死海的问题。他们想看能不能也愈合，能够在死海里面活过来，因为死海的确是只有死亡。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是有一天当我们主归来的时候，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那个时候有一个全球性的地震，耶路撒冷要震成三块，然后橄榄山要震成两半。那不光如此，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主回来的时候，所以你看和主发生关系吗？以色列政府办不到，约旦政府办不到，我们的主回来也办不到。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你看，因为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在那个地方板块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犹大的山脉要变成山。那么然后呢，这个圣殿山呢要忽然变成最高的山，因为板块推动的缘故，所以那个时候圣殿山要变成最高的山。今天它不是最高的山，但是根据圣经预言，它有一天要变成最高的山。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很稀奇的事情发生。我们说过，圣殿所在的地方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是圣殿山。摩利亚山事实上是一块磐石，整块是块磐石。但是因为我们的主回来的缘故，地受震动，结果这个大的磐石就裂开了。因为裂开的缘故，所以在什么地方裂开，水源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圣殿所在的地方。所以你现在看见那个水是从哪里？是从圣殿的门底下流出来的。那么根据这个撒加利亚书的预言，这个水源发生的时候，结果呢有一部分是往死海流，一部分往地中海流。那请大家记得，当你读诗篇四十六篇的时候，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诗篇四十六篇。你发现诗篇四十六篇呢，又是可拉的诗，你看见为什么？因为很重要。诗篇四十六篇是告诉我们，将来全球最后的一次大地震，那就是第七个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再说，可拉曾经受过这西南半岛的震撼。所以现在圣灵不光用他写四十二篇，圣灵也用他写四十六篇，这都是可拉后裔的事。你看他圣灵怎么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这次的患难是什么帮助？什么患难呢？第二点，所以地虽改变，你看板块移动，山虽摇动，到海。所以你看那个犹太的山地，那个山有的山呢就被摇，因为地震的缘故，就慢慢摇到哪里？摇到地中海的海心去了，你看见吗？然后现在呢，你看这个可拉后裔，好像 CNN， 好像 CNN 的记者一样，拿着摄影机，他怎么形容呢？第三点，其中的水喷涌翻腾。现在你看见那个地震的，你现在看见这个山呢一直摇到哪里去？摇到整个山摇到海里面去。所以在那个翻腾的时候，他说你看，水虽喷涌翻腾，虽因海战而战山，虽因海战而战斗，那就形容那个海啸的情形，还形容地震的情形。我们这次到了智利，他们告诉我们前不久有过那个海啸，这个海卷去的时候，他们看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就被海卷去，他们就这么说再见，那个镜头永远不能忘记。所以哪里有地震，哪里一定有海啸。有海啸的时候，你看见现在是什么呢？现在不是有的是房子整个就卷去了，这个不是，这个整个的山就因着海战而战斗。那结果启示录说我们也不害怕。第四点，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成关系。弟兄姊妹，这一篇诗篇到现在还没有应验。如果大家今天到耶路撒冷去吧，耶路撒冷你找不到一条河，耶路撒冷一直到今天的问题就是没有河。巴比伦，所以是巴比伦，因为有一条幼发拉底河经过他那个城，所以他可以说二十年都攻打不下来。但耶路撒冷就是因为没有河，它的河一直成为它的问题，没有河，从来没有河，只有一个基逊水泉，只有一个基洛亚池，如此而已。所以一直到今天，你看见没有一座的城像耶路撒冷一样，到现在为止已经沦陷了三十几次。弟兄，没有一座城像这样的惨遭涂炭，原因在哪里？他没有一条河。如果他像巴比伦一样一条河，那么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可以守的，但耶路撒冷守不住，为什么？他没有河。所以等到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有水源发现，你看有那个 泉源发现的时候，然后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流，所以这里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全关系。那弟兄姊妹，这个预言是到了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才应验，我想现在很清楚了。那么那个时候主耶稣回来了，所以主把他的荣耀就带回来了，那一点都不错。那那个时候呢，神的荣耀要回到以西结的圣殿，没有错。然后呢，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那现在你会发现那个水原来从哪里流出来的呢？是从这个圣殿底下流出来的。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这个水从下面涌流出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那个磐石怎样的裂开，然后现在有一进人看见。所以我们不是神的殿吗？现在这个水是在门槛底下，但是经过了四次的测量以后，这个水要往外涌流的。这个生命是个奔放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洋溢的生命，是涌流的生命。所以我们说过，然后不光是一井的泉源，然后变成什么？变成活水的江河。那好，现在我们再请大家回到这个以西结第三十七的四十七章，以西结四十七章。以西结第四十七章到了十八节，到八节，八节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的水必流入沿海。下面说使水变甜，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今天死海那个苦的水有一天要变成甜水。那下面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有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个水呢是生命的水。你怎么知道生命的水？这个水你不能碰的，你一碰就活过来。本来这死海就活了，而且河的这边河的那边有极多的树木。弟兄姊妹，这个景观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不再是今天死海的景观，现在你看见说死海居然变成了加利利海。你再走下去，第十节，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撒网之处。弟兄姊妹，这个是你应当在加利利海看到的，结果现在呢，你居然在死海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个神迹发生，死海不可能变成加利利海，但是感谢为什么生命是个倒出去的生命？因为倒出去的生命告诉我们说，那个活水的江河是往这个世界流的，这个世界就是苦海。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你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教会的见证？当死海往当活水的江河往死海流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死海都要变甜。现在你看你许多人就蒙恩得救，为什么我们今天传福音没有用？很简单，我们用了太多的方法，我们做了太多的运动。弟兄姊妹，只有深渊与深渊相连，只有从那个一井的泉源变成活水的江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水无论到什么地方抵挡不住，这个世界抵挡不住，这个宝岛上的偶像抵挡不住。虽然今天我们知道在这个岛上只有1%到2%的基督徒，偶像到处都充斥着。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有没有深渊与生命响应，今天我们有没有让那个丰盛的生命能活出来。所以精神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些原来应该什么呢？原来应该是这个死海居然变成了加利利海。那么大家知道加利利海，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打鱼的时候，复活以后门徒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打到， 结果主的一句话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那我想那天晚上啊，彼得他是行家嘛，他前后左右一定都试过了，但是一条鱼也没有。不要忘记，彼得本来是打鱼的，后来他把鱼撇下，所以他把世界丢在背后。所以当初他跟随主，他不要世界，他没有想到现在回头打鱼，世界不要他，所以你看一条鱼打不到。但第二天早晨，只要主的一句话，右边其实前后左右昨天都试过，但只有主的一句话，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打多少条鱼呢？153条大鱼，那是不光是鱼啊，而且153条大鱼。这个代表什么？这就代表主从死里复活以后所带给门徒的祝福是153条。那不要忘记，这是加利利的丰富啊，153条。很有意思，你如果读这个引这里，这里告诉我们必有渔夫站在河边，是不是？然后从引基底到引底格连，这个引呢，在原文就是水泉的意思，这里有两个水泉，你看见吗？一个是引基底，一个是引底格连，所以这就是深渊和深渊响应，你看见没有？一个是引，表示它有泉水，表示它的井就在那里了，泉源在那里，所以一个叫做基底泉，一个叫底格连泉，对不对？有两个泉。好了，这个基底泉和以格连泉，如果你把以格连这几个字啊，希伯来文不是有几个字母放在一起吗？那希伯来文每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字，你如果把它的所代表的数值把它加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以格连，以格连呢加起来刚好多少？是153，一点都没有错，153。那为什么153呢？我们就不懂为什么是153呢？好了，这里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你是从引基底到引以格连，所以从基底泉到以格连泉，以格连是153。那么现在如果你把基底那个希伯来原文，你把它所代表的数值，每一个这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字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很有意思，是多少呢？是17。好了，大家想想看，你如果把四福音里面那个鱼出现有多少次，你算一算，不多不少，刚好是17次。那么现在很有意思，这里告诉我们说，以基底是17，引以格连是153。那现在你就知道说153和17到底有什么关系。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去注意，这是约翰的数目。153是什么呢？是1+2+3+4+5+6+7+8，一直加到17，信不信153。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什么叫17。我们的主耶稣是14号那一天为我们钉十字架，正月14号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你如果从年初开始算，1、2、3、4、5、6、7、8、9、10，数到14的时候，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然后我们3天从死里复活。所以17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是代表死而复活的原则。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到了加利利海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那个祝福的根基从哪里来？为什么今天主给他们153条鱼？在新约里面，每次主给我们祝福的时候，都是根据死而复活的原则，都是根据他在十字架上死过，他怎样从死里复活，这根基永远是17。所以1+2+3+4+5，一直加到17。所以大家想想看，假定我一条鱼在这儿，那么这个一条鱼上面有两条鱼，你看就是三个数，然后两条鱼上面有3条鱼，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一直下去，最后呢，你看153条鱼就给我们看，就是一共一条鱼、两条鱼、三条鱼，然后呢，最后也就是117条鱼。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个三角形呢，你看这边是17条鱼，这个17条鱼，这个都是17条鱼，所以这三角形每一边都是17条鱼。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在加利利主复活以后给人的祝福呢，是153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见吗？666也是这样，666是，所以约翰福音讲的153，约翰的启示录讲的666。为什么666呢？因为这个那个是兽的数目嘛， 那么在启示录这个兽出现了多少次呢？36次。所以666是什么？666是1+2+3+4，一直加到多少？36，这就是数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很稀奇。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里所说的隐基底和隐一个人，就叫我们想起，果然你看死海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下面的海。但是不止如此，你如果再读下去很有意思。再读下去，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啊？第12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与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一结新的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那想想看，这段圣经很有意思，我要稍微再形容给大家看。这个耶路撒冷在山上的，你看见了，这是个山上，耶路撒冷的山。然后在耶路撒冷上面有一座圣殿山，圣殿在圣殿山上，然后从门槛流出来，一直往东流，然后流到哪里？流到死海，你清楚吗？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圣殿在，就耶路撒冷在那里，死海在，这个水呢是一直流到这里。所以现在凡是生命水所到的地方，你看见都是什么？都是树叶，都是树木。而且这里说每月必结新果子，叶子乃是为着治病。这句话叫你想到什么？想到新耶路撒冷，是不是？那新耶路撒冷怎么回事？新耶路撒冷神的宝座在山上，新耶路撒冷是个山城，不要忘记。所以神的宝座在这个山顶上，所以你看见从宝座那里就流出什么？流出生命水来。然后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么不光流出生命水来，而且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每月必结新果子，而且叶子乃是为着什么？为着治病。所以现在你看见，等到这个活水真正流到死海去的时候，现在你看见整个的情况，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新天新地，就叫你想起新耶路撒冷的光景。还没有到新耶路撒冷，但是已经是新耶路撒冷光景，那个模型已经给你看见，你看见没有？现在你看见这幅图画，这个水怎么样从耶路撒冷一直流到死海，那个情形就叫你想起什么？新耶路撒冷那个整个的情形。那么不光如此，那里还有生命树，而且那个叶子呢，乃是为了医治，叶子乃是为了治病。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在这幅图画里面，你看见了什么？看见新耶路撒冷。什么叫做新耶路撒冷？今天的天堂在天上，到了最后永世的时候，新天新地被新天新地出现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堂乃是降到地上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你明明在地上，但好像在天上一样，因为天堂就在地上，天上人间两天堂。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生命丰盛到一个地步，最后那个水真的是从圣殿往外流，从它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的话，如果它真的是像死海流，它真的是生命的水，它真是给人看见生命树，它真的给人看见每月按时结果子，叶子乃是医治病的话，那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那整个的情景，整个的光景是什么？就是新耶路撒冷的信息。那么这告诉我们，这个生命丰满到一个地步，那个结果是什么？我们今天还在地上，但是好像在天上，在地好像在天上。所以就是你生命丰满到一个地步，是把每一个人，是把每一个教会带到个什么情形？你来到教会，弟兄姊妹，就好像雅各一样，雅各他做了梦，他说这真是可怕的地方，他说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哪里有神的殿，哪里就有天的门。你如果来个教会，弟兄姊妹，这如果是神的殿的话，神的同在如果在这里的话，不要忘记，教会永远告诉我们说，天是从这里进去。你来到教会里面，你是来到天的境界。 因为你如果看见这个湖中活水的江河往死海流的话，那么以西结四十几章所给你看的图画明明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图画。因此那天还没有来到，但是感谢主，今天天堂已经开始了。所以感谢主，今天你不需要等到那一天才进到天堂，今天已经在天堂里面，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天堂是天堂，人间也是天堂，天上人间两天堂。那个结果是因着主不只给我们生命，而且给我们更丰盛。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相信这一次你召聚我们一定有你的美意。虽然在沙石的风暴中，虽然在这个许多混乱的光景中，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一定有你的美意。所以我们主就但愿你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虽然我们会散去，但是你继续对我们说话，借着录音带对我们说话，借着录影带对我们说话，我们也仰望你借着书籍来对我们说话，但愿说到我们的心坎，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得着的生命乃是丰盛的生命，你来了乃是给我们生命，而且要叫我们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给我们这样周末的聚会，我们所以能经过这六次的聚集，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说话的人是你给的恩典，听话的人也是你给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无论说话听话的都在一个圣灵的感动底下，我们不能不把敬拜归给你。我们看见在这里深渊与深渊相应，我们不止隐于圣灵，我们也近于一位圣灵。主，你何等恩待我们，你把这样的荣耀，你把这样的恩典赏给我们，我们不能不把敬拜爱戴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